人能自度就转向救济啊，你最好你自己能够救度啊，你才能够互相救济啊，知心求愿，以至高无上至诚的心来求去达到你的本愿。这求愿者是求能达到你的本愿啊，知道大家都有往生之愿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去能达到这个本愿啊。这个不是只是拜佛那儿求啊，啊，求佛保佑我呀，达到这个愿呢，是啊，也需要这么做呀。你光求佛了，你自己不做，佛就不加持你啊。你这个愿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要是真的，它自然它有行动，啊，它自然而然，你要一天比一天的，你所留愿的东西能够放得下，你所改不了的毛病能够改，你所做不到的那些个羞耻你慢慢能做得到。这种证明不是要到你最后死才是证明，这天天都有证明给你，每天都有证明，你不用问人，你知道你自己真有这个愿，真正负责任，那天天有分数卷子判给你看的，就是你不看装没看见，有的就根本不看，看见也不管他。说至心求愿啊，积累善本啊，这个善的根本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净土法门啊，这个发菩提心啊，这个一向专念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善之本啊，积累善本啊，就相当于这个一向专念。这么做随一生精勤精进勤苦啊，这一生你看见他也不是去弄些好吃的，弄些好享受啊，去玩耍游山逛水啊，各带舞榭，很勤苦很精进，但是这是很短一段时间呢，须臾是48分钟啊，你看这一辈子很辛苦，这是一短短的一点时间，只是48分钟啊，等升到无量寿佛，这个快乐无极啊，这差与没有云离诸苦，一个就是离苦啊，这一切苦是决定的离了，不是暂时的离了，允拔生死之本，这是最大可乐的一件事情。这个生死的根本就一下子就拔出了，无复苦恼之患，你再也没有哎呀，为了生活，为了什么，为了人家那个眷属生病，为了种种的事情来扰乱你啊，都没有了。啊，寿千万劫，自在随意，寿命是无量的，所以应当格格要精进啊，求心所愿，求到你心里头所愿的这件事情啊。无得一回，不要又怀疑又后悔，就是说是一怀疑就动摇了，悔就是觉得哎呀不想再这么做了，改了改变了。这我们眼面前的那个八戒名就是很好的例子，也不是不低，所以这些个具体的例子是在目前还是反面教员，将来或者还能不能转过来不知道，不过就是确实是说，他说成天才忙道场，刚从五台山回来，他就跑到耶稣教去了。所以你说谁说你就能担保你自己啊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，就朝了五台，朝了五台回来，他就这些佛教到那不参加了，跑来回到他耶稣教了。这就叫什么呢？这就叫毁了，他不干了，不要怀疑啊，不要毁啊。自己给自个儿找过错呀，自为过错找罪过呀，啊，自己造罪过呀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这个是更严重了，这个的罪过就大了。你就是还不没有离开佛教，你还是在念佛，还是在什么？可是你不是那么精进，你都半信半疑，你对于这个佛教的道理不明白，你就是其他的功德还殊胜，能够得到往生，是升到边地。这边地底下要讲，升到了边地是在这个比这个下品还差一点的，这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智慧不够，不要这个我动摇了，不要自个儿这个又迟疑了啊，这个将来这个自己升到边地里头去是自为过久，不是是谁在这儿不让你去啊，不让你进入界啊，不给你办户口啊，是你到那儿你就再不往前走了，就等于这么说，都是打譬喻了， 在七宝的城中，边地的七宝的城也是跟极乐世界一样的庄严，胜过一切天宫啊。于五百岁受诸恶也，在五百岁里头受这个恶，什么恶呢？就是不能见佛闻法，就心里很着急啊，就受这个恶。这个五百岁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应当把它解释为是极乐世界的五百岁，那就长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太执着，总之这个时间都是活的。怎么现在这个说根本是众生的错觉，那极乐世界更是活的了。所以要从观经说那个最下等的那个要十二大劫花才开啊，那个十二大劫是指咱们这，那就是这个劫啊，那咱们这的时间呢、啊、那这个五百岁呢极乐世界的时间。但是有的人也不需要一定要这么长的时间啊，可以提前，像这个圆中郎他做这个西方合论直升边地。所以大家那天来了一个人，他这个他自己说自己估计升中品，其实这也估计高了啊，谈何容易升中辈，一般能升到边地就不错。圆中郎那个写的西方合论列入净土十要，就所有净土书中挑出十部最重要的，他这个在里头，他就以为做这个西方合论的功德升到极乐世界。他把他弟弟袁小修接到极乐世界，这篇文章可以看。袁小修记梦，记在他的梦中见到哥哥的情形。哥哥就是生气出生，因为戒不够，所以他这个三辈就比种种所说的不能把全部什么都盖过，有各种的特殊情况，所以这千差万别，他很快就见佛闻法。所以这个就可以证明他边际之所以不能，他因为智慧不够，你闻法也不懂，但是他这个智慧猛力虽然戒心有差，所以他只能他不能在空中啊，这个房舍不在空中什么什么，他这还在地面上这样子，但是他就很快就离开了边际，所以就是不可一概而论。所以这个时间你如果忏悔，所以这个后头也说啊，你怎么才能出来，你要忏悔啊，啊你忏悔你这个业，这个对于佛的智慧不信呢、啊、对你自个儿的智慧不信呢、啊。啊你忏悔的你这个业消了就出来，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死时间。我这个五百岁只是一个可以说统计数字，统计的平均数字是这样子啊，不可作为把它僵化。说到这之后弥勒又白眼就回报了。受佛明慧，受佛的这样啊明白的教诲，我们应当专精修学，要专心精进来修持学习，如教奉行，这四个字是最重要。我们能不能够成功，就在于你能不能够如教奉行。因为如意不可信，那你信谁？所以一般就是信自己。那告诉你如意不可信，那信谁？信教。你所认为的善知识，他教你怎么做，经上教你怎么做，你就按着教去做，不要按你自个儿的意思去做。所以这个如教奉行啊，他这是一个关键。你老把自个儿的意思搁在善知识的意思的上头，甚至于搁在佛的这个上，因为很多人是在那儿自个儿以这个来在那儿批，咱们现在这个共产党的批判接受啊，编制批判，我认为同意的我才接受，那就把自己放到自己在佛之上。那很多人是这个态度，这个是假的，那个就是错的，哪一句可以接受，哪一句不行，现在必须得改，那行不通，这叫批判接受啊。这叫如教奉行啊。那么你也需要选择啊，适合于你的，但是很多经很多什么哪一宗什么适合，你先选定了，就按这里头的这一些这个教化啊。这个不但密宗是尊师，禅宗也是一样，欲求无上道，第一莫遗失。因为又不能信己意，你怎么办？所以要求无上道，第一就是不要怀疑老师啊。但摘果子吃，莫问树横枝。你就摘果子吃就算了嘛，你管他那个树的枝子是横的是直的，你多试啊。那求无上道第一就是这个事儿，你有果子你吃啊。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弥勒回答啊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啊。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不敢怀疑啊。当然你这个心中起了个疑怎么办呢？就这就需要养性了啊，所以从养性开始啊。 啊，你相信这是佛说的，佛的大智慧，佛不能有错。你不要相信你自己啊，所以都是要破除自己啊，就是要去掉我啊，最后就是要无我啊。啊，现在只是告诉你不要相信你自己，事实上你要真正做到没有你自己，这是一贯的，佛的东西是一贯的，你还信什么呀？可是自个儿有一个想法，自个儿有个概念，自个儿有个见解，这个东西牢不可破，这个就学佛就慢了，要依教奉行啊。对于佛指说的，不要怀疑，先养性，养性之后你去做，做了之后你就会明白。那个宋进强本来不信净土，后来告诉他把很多人都去学，我说你错误，他是搞气功的，他有200多个徒弟，我说你把他徒弟都介绍到密宗师是个错误，他马上改了，他看了些净土的书，现在也信起来了。他先是养性，但是没法子，他都并没有理解，他就照做之后，他自个儿也看看书，也什么，他自个儿也信起来了。我说现在就要有的时候就是说不敢有疑，你信养性啊，不能信自己。最不能信自己，只要他知道这个。